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你可以简单的叫我李老师。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来到了第4讲。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学习的问题，或者你想更多的了解一些相关的事项呢，欢迎你跟我联系，向我提出。今天呢，我们会进入教会历史课程的第4讲，但我首先呢，希望弟兄姊妹呢，可以对第一个教会时期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所以今天呢，我们谈的那个时段的范围呢，仍然是主后100到300多年的那个概况，也就是呢，继续啊，就着教会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有所学习。不过呢，我们也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节课第3课的一些的重点。上次呢，我们提到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时段，一般指的就是1世纪到4世纪，就是呢，由教会的诞生，直到康士坦丁大帝的这一段的时期。原来当时的罗马政治、希腊文化，加上犹太宗教等等的客观背景呢，都已经为福音的传播、为教会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的土壤。加上呢，神主动所提供的力量，分别是圣灵的工作、信徒对逼迫的回应，还有呢，就是宣教工人的兴起等等，带来了教会的兴旺。虽然外头看来是重重的考验，但是在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之下呢，福音还是不断的逆流而上，向外扩展。教会呢，也在各处的地方呢，纷纷的建立起来。不过另一方面哈，在教会兴旺，在啊福音传播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同时呢，付上了受苦的代价。受苦的代价，这是因为魔鬼撒旦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眼巴巴地看着基督教会的扩展。这些的敌对福音的势力呢，他们必定会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方法，想要阻止基督教会前进的步伐，借此呢来打击属神国度的开拓的。于是呢，我们看到不断的出现逼迫或者是压力。那么在第1到第4世纪的教会阶段里头，怎样的面对、怎样的回应和这一些的抵挡者的冲击，又怎样的持守住神的旨意和带领呢？那这一些的问题这一些的思考、这一些的行动，不单成为了那个时代教会和信徒他们要做的回应、要学的功课，我深深的相信这些同样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今天弟兄姊妹要学习的事情，也要从中呢得到勉励、得到提醒的。
Thank you.
在初期的教会，跟随主耶稣的人呢，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这样的决定呢，是一个关乎生命生死的重大的抉择，并且呢是甘愿地背起了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因此呢，他们都是坚守真道，而道德标准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样一群人。这些基督徒只承认一个得救的信息，只敬拜一位的真神，相信一位救世主。当一个人他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了人生唯一的道路之后呢，同时表示他选择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些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呢，他们在信仰上、在行为上真的是与众不同的。那这样的与众不同呢，一方面就吸引许多的人来认识信仰，来回应救恩，加入教会。但另一方面呢，同样的这些特质却足以激怒另外的一些人。这些人呢，他们就会排斥，会痛恨这些自称是神的真理的代表的基督徒，或者是跟随主耶稣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想排斥痛恨基督的门徒。当时呢，我们看到的确的阻止基督教来传播的力量呢十分十分的强大。那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固然会致力来进行反对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也是在这些犹太的反对声音之下而被加以杀害的。至于其他的异教信仰的人士其实呢他们也对呢当时的老百姓存在着相当大的一些的控制力、一些的影响力。于是呢当基督教会兴起的同时呢，我们就很自然的看到了这个新生的教会面对着多方面的攻击。那为了学习这一部分的内容，讲论到有关初期教会，也就是呢第一个教会时段教会遭受的逼迫呢，那我会呢把它分成三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呢进行学习一起分享的。第一方面要谈到的是教会所受的逼迫那些实际的情况和原因。第二方面呢是教会在面对逼迫之下的回应和调整。第三方面呢，就是逼迫对教会带来的伤害与祝福。好，我们呢就分这三部分来进行今天的学习。先看第一方面的情况就是教会所遭受逼迫的实际的情况和原因。按照初期教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呢，就是《使徒行传》来作为一个参考呢，我们看到教会成立的最初几十年内，主要的逼迫、逼害是来自犹太人的。原因是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会担心、会害怕，当基督徒这个新的宗教信仰的人数越来越多之后，那他们自己本来在传统的宗教上、社会上的那些的影响力、那些的势力就会因此而失去了。而且呢，死守旧约条文律法的犹太教领袖加上深受传统所影响的这些群众呢，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救世主。既然他们不承认耶稣呢，他们就继续的等待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君王的来临了。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念眼前的这个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呢，肯定是离经背道的。 而那些基督徒呢，更加是他们民族传统宗教的一些背叛者了。于是打击了，消灭了要这个挪去基督教会和基督信徒了，这些呢都成为了传统犹太人士他们的一个神圣的任务啊，他们视之为神圣的任务。其中的我们可以看啊，使徒保罗他在自己蒙恩得救归信基督之前呢，正是这一种态度的表表者，他就是这样到处呢去抓基督徒要呢打击这个信仰这一些的信徒。不过到了主后60年以后呢，我们看到更大规模的更大杀伤力的逼迫出现了。但这些逼迫者呢，已经从最初的犹太人转变为罗马人了。那我们可以来这样想一想，如果基督教是犹太宗教的其中一个分支而已的，那么罗马政府呢，就会因着对犹太人的怀柔的政策手段，大概还可以容忍，还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分支。但是后来在这个基督教会形成的最初的时间，他们的影响力还不算是最明显的时候呢，基督徒仍然能够很短暂的跟犹太教徒一样，享有呢从罗马法律而来的那些的保护。不过往后的发展呢，很明显的基督教与犹太教呢就已经分道扬镳了。而另一方面，基督教所吸收信徒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从犹太教当中呢被清楚的区别出来，也开始失去了犹太人无需敬拜罗马皇帝的宗教特权。结果呢，基督教会就成为了当时特立独行并且呢冒犯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了。好了，当我们说到罗马人对基督徒的逼迫呢，原因呢其实是多方面的，其中呢有政治因素的考虑。因为当时的政权呢相当害怕看到教会人数的不断的增加，因为担心呢这会最终成为了管制上的一个威胁。另外从宗教因素来看呢，当时的罗马帝国呢是奉行君主崇拜的，拜皇帝就像呢敬拜神一样。除了君主崇拜呢，同时也流行着对不同偶像的那种多神的崇拜。因此呢，当时基督徒啊坚持不拜君王，只信奉独一真神的这种的教义呢，导致基督徒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中呢很容易就被人排斥，不受大众的欢迎。再加上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呢当中强调的是公义，也提倡呢道德价值的取向呢是以神圣经话语来作为一个的基本的，那这样的公义和道德价值呢跟当时那种的社会情况，有贩卖奴隶有贩卖偶像的这些风气呢自然形成了一种的对抗，并且呢有一种的批判性在当中，因而就出现了相当具体的利害关系上的冲突了。反对教会的人呢往往会利用大众的一些误解去进一步的造谣重伤，他们会诬告说基督徒啊他们守圣餐你知道是做什么的吗？哎呀，原来这样的仪式啊，他们圣餐呢是吃人肉喝人的血的。那因为呢圣餐呢强调的就是掰饼啊，这是代表了耶稣的身体啊，这个喝杯啊所喝的就是代表了主耶稣流出的血。 他们用这种的观念呢，再去造谣再去破坏信徒的那些的圣餐的礼仪的内容内涵，别的人也很容易会相信，因为他们听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呢一知半解。另外，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存在呢，实在也带来了社会上的不安矛盾，因为他们造成了社群当中的不和睦嘛，于是呢就成为了管制者要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了。此外，往往为了要掩饰治国的不善，要转移群众的不满，所以呢罗马的君王呢会选择把这一个的要对付的矛头呢指向基督徒，用基督徒来作为戴罪的羔羊。那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那些苦难呢就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资料，看到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先后呢出现了六位迫害教会的罗马皇帝他们的迫害呢是大规模的影响那个杀伤力呢也是非常的大的。这些的皇帝呢分别是第一世纪的尼禄，在主后的64年，罗马城发生了火灾，也许是因为一种迁怒，也许是因为一种嫁害吧。那尼禄王呢就把这个的火灾的责任呢推到基督徒的身上，于是呢对基督徒进行了大肆的屠杀。第一世纪还有另外的一位君王多米田，他也是呢相当呢用力的大力的来逼迫基督徒。到了第二世纪呢，罗马君王塔雅奴正式的立法禁止教会聚会，甚至以性命作为威胁，命令基督徒放弃信仰，否则就没命。第二世纪另外有一位君王马可奥热流，他呢把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都推说是因为基督徒所以引起这些天灾人祸的，因此呢信徒就常常面对迫害了。第三世纪呢出现了德修，德修呢甚至把罗马帝国的兴衰的责任呢都推给了教会。而最后一位要认识的是丢克里田，这一位皇帝呢他很希望消灭教会以保持罗马的宗教传统的。那弟兄姊妹请留意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罗马的君王用的都是翻译的名字，尼禄、多米田、塔雅奴、马可奥热流、德修、丢克里田。那可能呢你在不同的史料教材当中会发现这些翻译出来的读音呢用字呢会有所不同，那这方面呢请你自行留意了，因为名字其实都是翻译过来的而已。那说到教会在不同情况背景之下所面对的逼迫与苦难，我相信咱们中国教会中国的信徒呢是深有体会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古往今来抵挡基督的势力呢一直都存在，而他们对信徒的攻击呢是绝不手软的，只不过呢可能在具体的形态程度规模上有所不同而已。那这一些的事实呢也不过是应验着主耶稣对末世的预言，因为他也说过信徒呢必有苦难要面对逼迫，而历代信徒大家所做的回应呢其实都是一致的，同样呢是更加的投靠基督胜过攻击，并且以信仰的见证来持守自己所信的道。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看看那个时代的弟兄姊妹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们怎样对各种的逼迫做出了回应。说到当时教会的回应呢，也可以分成为五个方面来认识。五个方面，第一是坚持侍奉和聚会，尽量的照常进行，不因为面对外来的压力信徒退缩，不会的。第二方面的回应是信徒之间呢，更加的以爱心相待，彼此的团结，共度难关。第三方面，就是从圣经的应许当中的得着力量，并且呢，学习以为主受苦，甚至最后要为主而殉道，以此为荣，勇于的面对迫害。第四方面，就是呢，发表一些护教的、卫道的文章和著作，来回应当时社会呢对信仰的一些误解、一些毁谤。既然你们误解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误解了我们聚会里头的那些内容、那些的实践，我们呢，就把我们所信的解释清楚，澄清大家的误会，并且呢，要辨明真理，为什么我们所信的是有道理的呢？尽量呢，透过这些文字著作呢，争取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支持和明白，从而呢，去坚持我们基督徒应该拥有的信仰自由。我们不是社会的破坏者，我们不是呢，那些糊里糊涂的行为怪异的那些人，我们所信的都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原因的。第五方面，就是忠心做见证，继续的努力的传福音，使得救的人数呢还是继续的增加。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当年基督徒的榜样，这些的反应，这些的持守，能否带给你什么的启发，怎样的激励，好让你在信仰的一些艰难的时刻当中呢，也懂得怎样的去回应，怎样的去面对，从中呢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同在和看顾。那我们回顾主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呢，看到教会啊，信徒啊，他们所承受的逼迫呢，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和结果的。当中呢，分别是有正面的，也有一些负面的效果。不过，这些无论是正的，是负的，都是在塑造着教会继续发展的路向的。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逼迫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正面的祝福。首先呢，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们是更认真的学习信心和忍耐的功课，灵命呢因此更加的增长。其次，因着信心的考验，继续留在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对神的信心呢就更为真实，更为稳固。因此，逼迫也可以说是教会得到炼净的一个的历程。第三方面，在逼迫威胁当中没有放弃信仰，并且因而受苦殉道的基督徒，他们所经历的见证呢，可以说是格外的激励人心，鼓励信徒，带来教会内部的那些的支持，也产生了对外的一些福音的果效。因着逼迫，因着患难，我们看到的很特别， 信主的人数反而增加，这些都是因为弟兄姊妹信仰的真诚，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好，说过了正面的影响之后呢，我们也要很诚实的来面对，就是这一些迫害的历史当中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带来了一些的不好的后遗症。首先呢，是因着环境和情势方面的紧张呢，教会在真理教导上呢，那个时候比较难去做出一些深入的、全面的、清楚的解释了，导致信徒虽然大有忠心啊，但是真理的基础呢，却容易混淆不清。其次，初期教会的许多记录、档案、文献在逼迫冲击之下呢，难以保存整齐了，甚至会大量的流失，这样就妨碍了教会建立和进步的一些的基础。第三方面，殉道的思想盛行，殉道者往往呢就会被过度的高举，教会呢有时候会看重人，而忽略了应该把荣耀、把赞美归给真神。最后，面对逼迫的过程当中呢，教会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争论、一些矛盾，特别是因为有些的信徒在逼迫的时期，他们曾经放弃了信仰，但稍后他重新的悔改认信，又或者在逼迫过后，他愿意重新的回到教会来了。那对于这样经历的信徒，教会是否应该接纳呢？那在整个的讨论过程里头呢，意见就分歧矛盾，导致教会内部的不和，甚至会造成分裂。在第一到第四世纪，虽然迫害此起彼落，但教会仍然是呢继续的发展的。压迫的风暴只能够将教会的火种呢吹得更加的光耀。教父特土良他写了一句名言说，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兴旺的种子，受苦有益，这是信仰的一个宝贵的经验。而历史也在显明，敌对者的恶意根本是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父神的美意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会历史第四讲，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投入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残暴狠毒难